所以就是难怪今天我们不行，原因在什么？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殷勤，根本不殷勤。这殷勤和什么？和追求有关系。证明说你不光在路中，而且你不光已经离开了埃及，而且你是竭力的追求，你巴不得能在两年之内你就能修完42个课程，然后在两年之内你就能够进入大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追求的话，你看见这样的人就是主要把话托付给他，所以很清楚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你看第二节呢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然这里少年人也可以就是指着我们一般人所说少年，因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但如果你读全本圣经的话，这个夺属的话和少年人发生关系，和少年人发生关系，你说怎么知道？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好吧，我们看看这个约翰一书。你看哈，这个约翰一书啊，这个约翰讲有三，教会里面有三种人，一个是父老，一个是少年人，还有呢小子。那我们现在看14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14节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那这是父老的特点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少年的特点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神是把话托给少年，这个少年当然不是指着真正年龄上的少年说，不是，是指着属灵的少年说。那么你看见他们刚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在他们身上，神的话在他们的口中，神的话也在他们的心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也相信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他一生让主的话存在他里面的话，他应该趁着他人生的早晨要做这样。所以你看一个丰富的人，特别是被主用的人，你发现他常常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把神的话丰丰富藏在心，所以经过了几十年圣灵的工作，然后你看见他变成了丰富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什么叫少年。少年就是在我们一生中间早晨的时候，最好的时候，最好的时光叫做少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时光用在主的话语上。很可惜有的人呢都是累得不得了了，然后读三章九节，然后读到一半就睡着了，因为实在他最好的精神都给世界用来。有没有人向主许愿说，主啊，我也做世界上的事，但是呢现在我是把最好的时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少年人有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这里的话是 logos， 我们说过这个 logos， 在希伯来文没有 logos rhema， 这个因为那个不是希腊文嘛。但是这个字在119篇里面的用法呢，是相当于新约的那个 logos。所以呢，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全心寻求了你。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得罪。那这里的话是 rhema， 我刚才说过是和这个 rhema 对应的那个希伯来字，所以呢那是指出生命的话，活的话。一面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要遵守，那另一面呢，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那个话藏在心里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把它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读主话的人，是个少年。那么第三呢，第三就是第17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那第三个给我们看见读主话的人是仆人，他是个奴仆。 所以在这里非常要紧，除非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，愿意做他的奴仆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他，不明白他。如果我们奉献不彻底，迟早有一天，你看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看不见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借贷不可推迟，这是主观，但对有的人这句话根本看不见，他看不清楚这句话原来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有关系。一个越丰富的人才能够借贷给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舍不得借给别人，我们最好我们做朋友可以，但是不要借钱借来借去。但是主的话什么？主的话说借贷不可以推迟。那么许多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跟不上，所以那么你读到主说，你人如果打你右脸，你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。那么我问清楚，我们真相信这句话吗？你真的觉得这句话是主的话吗？你敢把这句话交给你的儿女吗？特别在美国，我觉得在美国实在不容易。你在美国，特别在公立学校里面，你敢不敢教你儿女？你普通如果你的儿女被欺负了，那一般的教诲你打回去，你若不打回去，他认为你软弱，他更要欺负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做父亲，你敢不敢把这个话来告诉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我们的主给我们三上的教训是，这些话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所以不要忘记。我们以为说打人打还手这是智慧，就说不，你转过第二个人，这才叫做智慧。打人的人是最愚昧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懂得这些话？我们有时候就把这句话就把它改掉了，或者把它字面解。我常常说过，不是有一个弟兄吗？结果他说在学校里面有人打他的左脸，他结果就打回去了。因为圣经说如果打你右脸，他左脸也转过来。他说这个人打的不是我的右脸，打的我的左脸，我当然打回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在主面前不是个奉献彻底的人，你迟迟早早要把主的话改掉，而且慢慢说不必要这样。哦，有的根本是风俗，何必要遵守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是借口，叫我们可以不要遵守主的话。那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话，有很多主的话他根本不明白。心态也是这样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大家很佩服今天每一个人，已经在美国所有的书店都有威廉巴克莱的书，这个中文叫翻译巴克莱，那么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真的读他的东西，你就是非常非常有问题。而且新派的神学家根本他就是不承认他是新派的。那么你读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他认为五个饼两条鱼是怎么成功的呢？就是当主耶稣在那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受感动，结果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，大家都吃饱。这样子你能相信吗？威廉巴克利实在说来是一个圣经学者，没有说他的确有他的优点，难怪很多人喜欢他。但是他所有的书，你看纪要派书都有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就是不能相信神迹。这些神迹在他身上是完全是看不见，有的地方他看见，他也看见神的爱，但是要小心。你如果仔细去看他对于主耶稣的救恩，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为什么有许多人他变成新派呢？非常简单，就是他宁可改变圣经来迁就他，他不肯改变自己来迁就他。所以是你大呢还是神话大？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，当然神的话比你大。但如果你没有奉献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你爱你的头脑，你觉得我的理性是一切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难怪你问威廉巴克利的话，他告诉你主耶稣其实不是走在那个水上的，他刚好是走在这个沙滩旁边。你不知道到了这个浴场，不是到那个海滩去吗？有的人不就在沙滩附近走来走去的。他说其实主耶稣是在沙滩旁边走，然后他说我远远看过去好像走在水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效法。你去读圣经的上下文，我们的主那是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那根本不是在沙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见这些人神就认定他们，结果你看见他每次都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看不见，什么都就看不见。你会相信今天有80%所谓基要派的圣经学者相信说， 这个约拿根本不是历史，约拿是个预言，预言是以所预言的预言。你读过以所预言，你读过以所预言，你就知道说那根本不是真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告诉你，我告诉你说，主当然可以用比喻来教训我们，主也可以用预言来教训，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约拿是历史，因为他们不会相信说怎么约拿在鱼肚子里可以三天三夜可以活着，因为他忘记了神当初啊创造，你记得创世纪的创造啊，一直三次用了创造，有一次的创造啊是创造大鱼，那个大鱼是干什么创造的？在地中海老早用约拿预备好的，所以读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老早就想到约拿，想到说啊，今天有一天呢，人恐怕不能相信，所以在英文翻译叫做翻译鲸鱼啊，这个完全翻译错误，这是翻译的错误。那么，所以有的人说，那么怎么可能约拿会被吞到鱼肚子里？因为这个鲸鱼啊，第一，鲸鱼呢喉咙很小，连这个连塞一个这个橘子都塞不进去。第二呢，鲸鱼满嘴是牙齿，所以你这个约拿还没有到肚子里，这个老早就化成就已经变成粉了，不可能进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发现圣经里从来没有讲鲸鱼，但是退一万步，在地中海真的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，真的有一种鲸鱼它嘴巴一张开，然后可以把一匹的马就弄到它的肚子里面去，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证明给大家看的，所以这有什么稀奇？但是你看见吗，今天呢，人宁可他们人一看，哦，这个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少见的话，不可能，我们不认识神的创造。你不晓得神当初创造的时候，神老早就为约拿创造了一个鱼，能够叫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会出事情，而且你记得吗，他在里面还祷告，所以证明他并没有失去知觉的。那么怎么可能在鱼肚子里还能祷告呢？原来这个地中海这个大鱼里，大鱼啊有一种鱼是靠着肺，靠着肺来呼吸，所以它里面有很大的气腔啊，腔就是内腔的腔，很大的气腔。这个气腔呢，如果你吞进去，吞到鱼肚子里，吞到那个气腔里面去的话呢，站起来大概是约拿的高度，躺下来有两个约拿那么长。那所以我想，这是约拿祷告是没有问题，在那祷告是很不舒服，但是他可以祷告，而且呢，这是全世界全历史最好的一个祷告，你信不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人呢，就是因为以为他懂了一些，他就觉得很了不起，所以你知道吗，许多人拜偶像，有的人就很佩服他，很佩服他自己的头脑。但是就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因着他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他觉得他的头脑比神的话更好，没有想到他的头脑是被糟蹋过的，他的头脑被罪糟蹋过的，他的头脑根本是做了梦。你相信吗？一个这个被毒就侵犯的小孩子，刚刚有人刚刚生下来，因为父亲吸毒，母亲吸毒，所以动不动他就发作了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个人脑子能用吗？我们这些人已经被罪毒害，我们这脑子能用吗？所以非常可惜，你看见吗？许许多多的新派的神学家，几乎都是一流做学问的人，但是我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，神的话他不会。有许多的话根本对他来讲是一片，根本就是圣经对他们是封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不光是奴仆，我们也是奴仆，我们做了爱的奴仆。所以今天你不能要求主的话来改变，来迁就你。你我是奴仆，我们要说主啊，让我来改变我，你等我来改变，好让我来迁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必须是奴仆。所以不止如此，我们要求主用厚恩来对待你的奴仆，使我存活，然后下面呢，我就能够遵守。然后这个明白和眼睛有关系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头脑就可以，不，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被开。所以说，你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这样我就能看见神话里的奇妙。那么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二十五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。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本来就是接近尘